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恩友，你是我们的神。我们凡仰望你的都必不知羞愧，我们寻求你的，你必让我们寻见，我们在你面前祈求的，你必为我们成就。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求你把最好的福分，最大的福分赐给你的百姓，就是使所有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灵魂都得着福音的好处。我们也求主你将真理赐给你的儿女，因为你的真理在哪里，哪里我们的心就得以自由，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求主你就让我们越明白真理，我们就越自由而行，在地上就荣耀你的名，我们就领受更丰盛的恩典。求主你祝福你的百姓，祝福我们接下来的讲道，也祝福众弟兄姊妹的听到，使讲的我们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听的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乃是慎思明辨。求主祝福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我们要把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今天要讲完了。好，希伯来书第四章，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来读十四节到第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我们经文我们看到，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是前面的经文，就从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们看到那里面讲到神的道，对不对？讲到神的道其实是特别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两刃的利剑还要厉害，能够把什么东西都分解开，是不是啊？这就是我们上次讲的，我们说活泼的真道，然后锐利的福音，就是你要去看到，你要去晓得。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经文呢，你会看到这里面前面这个四，这个我们的和合本它有一个小标题，就黑色字的写的耶稣作为大祭司，是吧？其实从今天我们讲的经文来讲的话，就进入了希伯来书里面阐述最详细啊最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做大祭司的。其实这里面一直讲到哪里呢？一直讲到第十章，一直讲到第十章。大家知道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是著名的信心伟人的篇章，对不对？其实十一章是讲信心的例证，然后从十二章开始就讲基督徒的生活。从福音教义的讲解来讲的话，就是到十章基本上就把福音讲完了，就是这样子的。而从第四章我们结尾刚才读的经文一直到第十章的话，它都围绕一个中心点讲的，就是基督是大祭司。比如说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是强调主耶稣基督他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是体恤我们的大祭司，是吧？然后这个从第五章的第一到第十节讲的是强调的主耶稣基督是神所呼召出来的大祭司，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上帝所呼召的。然后是从第五章十一节到第六章的话呢，那么第六章十二节呢是中间加插了一段很长的一个警告，就警告什么呢？警告说我们领受福音不要空空的领受，好像变成了反而变成荆棘吉利地。什么意思呢？荆棘吉利地就是你领受这个雨水屡次浇灌却长出荆棘吉利来啊，就是拒绝福音，还是提醒我们小心拒绝福音。插了这段以后，然后从第六章十三节开始呢又讲到说主耶稣基督是上帝唯一的启示力的大祭司，只有基督是上帝启示力的呀。其他的大祭司是不是按血统立的？弟兄姊妹，亚伦是不是上帝呼召的？是，但是不是上帝启示立的，只有主耶稣基督是上帝启示所立的。然后从第七章是阐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关于主耶稣基督做大祭司的真理，就是主耶稣基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就是因为麦基洗德是在亚伦之前还是在亚伦之后？亚伦之前，所以连亚伯拉罕都献了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这个人又是撒冷王，就是又是一个王，又是神的大祭司， 特别在这方面就预表主耶稣基督，对不对？主基督是不是王啊？是。其实按照犹太人的标准，按照律法的要求，做王的必须是犹大支派的，做祭司的必须是哪个支派的？兄弟们，利未支派的。其实利未支派和犹大支派按照这个来讲合不到一处去，因为这是俩支派，对不对？所以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因为有些人就怀疑这个问题，你说基督是王，我能同意，因为勉强同意，因为他是大卫的子孙，是吧？但你说基督也是祭司，这个我们不能同意啊，因为按照律法，那个利未支派才能做祭司，亚伦家才能做祭司。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又用了一章来跟我们大家去阐述，告诉我们说基督做大祭司根本是在亚伦之前，所以亚伦的那些规条，亚伦家的那些规条不能够用来限制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的。然后第八章又讲到什么呢？讲到主耶稣基督是更美之约，就是新约的大祭司，和旧约还不一样，你要看到。然后那他不是旧约的祭司，不是为了旧约立的，是为了什么呀？是为了新约立的。那到第九章的话就讲到主耶稣基督是把我们带到天上的圣所的大祭司。其实除了主基督还有没有其他的大祭司能把我们带到天上的圣所啊？其实其他的大祭司是不是都是在地上的圣所服侍的？都是在地上的圣所服侍。所以你去看的时候，然后第十章的话就是进入希伯来书论述的一个高峰，也是我们讲的说，我们说整本圣经讲的特别清楚，可以跟罗马书这些一样并列其区的讲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律法和福音的不一样，就是强调主耶稣基督是福音的大祭司，就是我们强调不是律法的大祭司，是吧？就第十章特别讲到这些，然后第十章从第十九节到结束就是再一次给我们提醒劝诫，说我们既然得了这样子宝贵的福音，我们不要随流失去，我们不要故意犯罪，我们不要把这个福音给丢弃了。然后十一章讲立证，就是福音带来的果效，是吧？带来哪些果效呢？从亚伯开始，好，一直亚伯拉罕他们等等这些人，摩西、大卫这些人因着信制服了仇敌，灭了烈火的猛士，对不对？然后是这个世界上面不配有的人。然后十一章讲完这个立证以后，十二章开始讲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时候，说你看我们有这么多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人，是吧？我们是不是应该脱下各样的重担缠累我们的罪，然后我们要向前直跑，对不对？我们要像，如果套用保罗讲的，就是你应该向着标杆直跑。为什么？因为你领受福音了。然后十二章十三章就具体的去阐述了一些基督徒生活实践的一些真理，比如说婚姻的真理，好，比如说我们怎么看待基督徒在地上的苦难，怎么看待我们在地上的成圣追求，怎么看待上帝有的时候对基督徒的管教，是不是啊？等等这些真理就给我们阐述清楚了。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的。包括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说其实希伯来书它还有一个重点是讲基督的超越，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讲的时候就讲了，其实希伯来书一上来就讲基督超越列祖，基督超越先知。然后那第二章，第一章开始到第二章阐述的一个重点是讲基督超越天使，是吧？就是天，基督怎么样比天使更尊贵。然后第三章开始讲基督超越摩西，我们之前讲的安息的问题也讲到基督超越谁啊？超越约书亚，是不是？那我们说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从第四章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来讲的话，从这里开始强调基督超越所有的祭司，是吧？超越所有的祭司，这是讲基督的超越性。好，那我们刚才是跟大家把希伯来书再简单的给大家整体的一个概论一个梳理一下，让大家知道说整本书的这个结构。那么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就是这三节经文，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和我们一样，但是呢他没有犯罪，所以他特别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这里鼓励我们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到他的施恩座前，为要干嘛呢？为要得连续，为要怎么样子呢？蒙恩惠，为要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在这里，就是基督这位尊荣的大祭司。那我们先来看，我们讲第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内容的第一点就是要讲什么呢？就是基督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这里面十四节说的，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这里面强调的第一个就是基督的尊荣，这个其实是我们说从 从结构来讲的话，这个是对后面要讲基督是超越的大祭司他的一个总领，他是一个承上启下，他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段落。他就强调什么呢？强调基督的尊荣。大家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突然强调基督的尊荣呢？我们再回到我们讲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个他写这本书的这个背景，背景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当时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已经信了耶稣，对不对？但是信了耶稣以后，他们面对一个挑战，或者说面对一个引诱。什么引诱呢？就有些人说，这个基督教啊太简单，你看我们聚会其实很简单，你看我们原来犹太教聚会的时候，那到圣殿里面，你看那圣殿多大，是不是啊？那个帐幕，你想想，哇，那么高，几十米垂下来，然后几百斤重的帐幕，然后有圣所、至圣所，点着蜡烛啊，不是点着油，点着那个灯，是不是、啊？橄榄油的灯，然后献祭，杀羔羊，哎呀牛，然后呢，那些大祭司穿着祭司袍，啊，然后多么肃穆啊，上台阶都不知道上几百级才进去。你们基督教这个找个地方，几个人聚在一起就敬拜上帝了，耶，落后，你们回来吧。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这里，他就有一个责任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要不要回去？我们说我们不要回去。为什么不要回去？因为我是基督徒了，仅仅这样子是不够的，你知道吧？我跟大家以前我分享的时候也跟弟兄姊妹提醒过，有些人其实如果去罗马天主教的教堂，当然中国差一点，如果去国外的话会胜不过的。为什么胜不过？因为进去看人家那个教堂建的那么大，我昨天还看了一篇文章说还有一个再建的大教堂已经建了100多年还没建好。哇，那个教堂要建100多米高，然后你进去以后，他那个穹顶那么高，唱诗的那个声音，还有那些祭司袍往一穿，那些人在那走路，然后那个主教在那一搞弥撒的话，很多人都晕菜了，你知道吧？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就是让我们不晕菜。怎么不晕菜呢？不是仅仅说你是个基督徒，你不要去天主教，你不要去怎么样？不，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说你注意，你是敬拜谁的呢？你是跟从谁的呢？你是敬拜基督的，你是跟从基督的，而这位基督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是比谁都尊荣的。所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仅仅被外在的感觉现象给抓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基督教没什么荣耀的地方。像我们在这聚会有什么呢？我们找了一个房子，我们就在一个地方聚会了，然后顶也没多高，可能这个房子还比较低，可能也就3米哈，这个唱诗声音都穿不出去哈。你仅仅看这些不是的，你要去看，你要去思想一件事情。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回到经文里面来讲，犹太教的那些大祭司他们死的时候都埋到哪里去了？埋到土里去了，是不是啊？有没有一个犹太教的大祭司然后嘣一下升到高天上去的？有没有？没有。哎，你说，哎，梁弟兄，我记得旧约有啊，有一个以利亚，有一个以利亚怎么样子啊？被火车火马接走。其实以利亚是不是祭司？是不是祭司？不是，以利亚是特例，以利亚是先知。你要记得他在北国以色列，对不对？你而且以利亚这种是不是所有的这些旧约大祭司的常态啊？弟兄姊妹，就有火车火马接的人，整个旧约有几个？我再问弟兄姊妹，只有一个以利亚，连他的徒弟以利沙有没有被火车火马接？哎，以利沙怎么死的？弟兄姊妹记不记得？以利沙是病死的，躺在床上病死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基督徒咱就不生病啊，生病了就是上帝不喜悦，这个就我们以前讲反对的，这个是不是恩典的思路？这是律法控告的思路，对不对？以利沙是病死的，只有以利亚被火车火马接到天上去。所以这里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晓得说，主耶稣基督，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强调说，基督的尊荣远超过你所知道的任何的大祭司，他已经升入高天。我们说有几个方面的超越，第一个，他的尊荣就体现在生命胜过死亡。生命胜过死亡，就是其实地上的其他那些大祭司在死亡面前个个都是失败的，同意吧？在死亡面前那些大祭司个个都失败，个个没办法胜过死亡，所以个个都埋在土里了。基督呢？我才问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呢？主耶稣基督完全胜过死亡。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们这些基督徒从这个角度，有些基督徒还会困惑，他说，哎呀，我们当然会安慰弟兄姊妹说，你的灵魂已经重生了，你有复活的盼望等等，但是就我们今生的角度来讲的话，是不是当死亡临到的时候，我们就像上帝说的那样，对亚当说的那样，你最后要归于尘土，因为你本是尘土所造的。 一个人，人是这么尊贵，结果在死亡面前居然归于尘土了，这其实是不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其实真的是，所以人不愿意死，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你不要说你基督徒还不愿意死，你该愿意死。那我们说从盼望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就从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死确实和上帝给我们尊贵的身份不相称，是吧？但是旧约所有的大祭司在死面前他都归于尘土了，只有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了。而且复活以后，大家记不记得使徒行传第一章讲的，他复活40天然后怎么样子啊，升天了，而且是门徒抬着眼看着他，突然来了一朵云彩把他接走了。这个云彩来以前，彼得他们好约翰三个人跟着主耶稣在登山变相山上的时候曾经见过一次，对不对？但那次云彩来了只不过把摩西和以利亚接走了，主耶稣还在跟他们在一起，但那一次来了一朵云彩，主耶稣就接走了，他们就看不到了，就升入高天做了尊荣的大祭司。主耶稣不是消失了，弟兄姊妹，主耶稣不是说成为一个幻觉了，他是实实在在为我们进到天上的至圣所里面去了，所以他是升入高天的大祭司。这地上的这些大祭司也许他们有生命辉煌的阶段，但是他们逐步逐步我们知道还会怎么样子呢？还会有死亡，是不是？他们逐步逐步有身体的衰残，这是圣经上面明确告诉我们的。而唯有主耶稣基督他胜过死亡，他复活了，然后他升入高天成为我们尊荣的大祭司。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说还有谁能比他的这个尊荣呢？是不是？还有谁能比他的这个尊荣？从胜过死亡的角度来讲的话，只有他一个，对不对？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第二个你要注意，主耶稣基督他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我们是说是从拯救的角度你再去思想，你再去思想。我再问弟兄姊妹，旧约所有的大祭司不管他个子高矮，他穿的祭司袍多么给人感觉庄严肃穆，这些人能不能救人？能不能拯救我们的灵魂脱离地狱？能不能拯救我们的灵魂脱离罪恶？能不能使我们脱离死亡的咒诅？不能，不能。但是主耶稣基督这位伟大的升入高天的尊荣的大祭司，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世上的那些大祭司亚伦的那些后裔，他们也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甚至你去看上帝在这方面特别的让我们去明白这个道理。其实怎么明白呢？比如说我们看回旧约，旧约里面当上帝第一次设立大祭司的时候，就是让亚伦做大祭司，然后他有两个儿子去做祭司，参与服事，对不对？参与这个帐幕的服事。结果第一天发生什么事情？第一天他们献燔火，两个儿子怎么样子啊？两个儿子就死了。你注意上帝一方面让我们看到这就是罪带来可怕的结果，这就是在律法之下必有的结局，但是同时也告诉我们说，这些祭司能不能把生命带过来？不能。亚伦后来死了没有？亚伦死在摩西之前，对不对？亚伦也是在摩西之前，上帝到了日子然后亚伦就睡了，就是归到他列祖那里去。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亚伦他们的献祭，特别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到时候再去看，我也鼓励弟兄姊妹你自己也可以看，你不用说非要等着梁弟兄讲到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就特别清楚告诉我们说，旧约的那些大祭司他们的献祭是为了让人知罪，是为了定罪。因为如果这个祭一献把罪的问题解决了，你还用不用再献呢？就不用了。我们就举个例子，弟兄姊妹，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都参加过考试，是吧？我不管怎么样，比如说你小学毕业考试考几次啊？如果你毕业了就考一次嘛，对不对？那你用不用说后来每年还再考一次小学毕业试？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还有没有弟兄姊妹说每年到这个七月份的时候我都很紧张？我说你紧张啥啊？哎，小学要考试了，考试关你啥事？我也考。你要不要年年考？弟兄姊妹，不用。为什么不用？因为我过了，你知道吧？我早通过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说，你看旧约的那些祭司为什么不断的献祭，不断的献祭？因为罪没解决，所以才需要不断的献祭。主耶稣基督献了多少次祭？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每次圣餐礼拜的时候又把基督再献一次？就献一次。为什么他献一次就解决了？因为他一次献上是永远的赎罪祭，他是把罪给解决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已经毕业了， 真的，现在如果你还去参加小学考试，那就不对了。我跟一些弟兄姊妹也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这方面的软弱。哎呀，他说我学历不够高，然后我觉得我怎么怎么样。我说不用，弟兄姊妹，你不用担心你学历的问题。你现在出去工作，你根本不用考虑学历的问题，因为你现在出去工作，你要考虑的是什么？你是一个已经有多年工作经验的人，是吧？学历别人问你，你可以告诉他，但是你的主要在这里，你可能需要考资格证，就去考个资格证，仅此而已。但你考过了资格证，还要不要再考？你现在已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一个公司职员了，你还需不需要再纠结于自己到底上了哪个大学，上的名牌不名牌，然后高考的时候考多少分，要不要啊？其实一般还喜欢讲这些的都是高考的时候考得不错的，是吧？你觉得这是我的尊荣啊！我告诉你，我高考的时候总分600分，我考了599，是吧？那你这些就喜欢挂嘴边，对不对？那你不用。但是我们说有些你真正去看的时候，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仔细去思想，因为罪的问题是没有一个人解决掉，也没有一个旧约的大祭司解决过这个问题。旧约的大祭司都是显明罪，不断的献祭，告诉说你有罪，你有罪，你有罪。但是罪的问题只有一个人解决了，叫谁啊？叫耶稣。所以尊荣不尊荣啊？独一无二。你知道耶稣这么尊荣，你干嘛还离开耶稣回到犹太教呢？你明明知道福音这么尊荣，你干嘛还要离开福音回到律法呢？对不对？你知道我们所敬拜的这位基督，我们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透过基督我们就跟上帝联系到一起去了。结果我现在要去找层层中保，让教会做中保，让神父做中保，让主教做中保，但我是愚昧还是聪明啊？那就变成愚昧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仔细去思想的时候，这个就是基督尊荣。另外一个我再讲一点基督的尊荣，大家去思想，所有旧约的这些大祭司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本事把我们带到新天新地里面去？所有旧约的这些大祭司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本事可以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带出一个新人类来？没有。我为什么讲这个？弟兄姊妹，我们经常有这种软弱，你注意再听我讲。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哎呀，如果一个教会或者有一群人当中，假设这个教会有一个出色的牧师，或者这一群人当中有一个出色的领袖，就会出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新面貌，这群人就好像成了新的人一样。我说领袖对一个群体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使人成为新人类这个角度，在把人带入新境界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地上的领袖做不到，是吧？其实地上的领袖能够做，比如说我做牧师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比他们做其他那些做领袖的有一个优势，就是我有福音，我讲福音，其实我知道福音能改变人。但是从人的品格，从人的聪明的角度来讲的话，最好的领袖也不过是把人现有的聪明才智，人现有的财富等等能力，把它激发出来拿来用而已。能不能改变人？我再问弟兄姊妹，真的，其实一个好的领袖是会用人而已，同意这一点吧，弟兄姊妹？好的领袖再好一点，他会教人、带人，让人学习成长。但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基督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在这点上面是所有祭司都比不了的，就是他给你一个重新再造的新生命。阿们吧。你信耶稣，这个彼得讲的说，我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是由于什么？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就是这个福音。你明白吗？就是你领受福音了，然后你这个人生命改变了。像我们前一段时间发的灵修短信，马丁路德在加拉太书注释里面强调的，这是加拉太书里面保罗提醒的，说你们受了圣灵是因为信福音呢？你们是因为信基督受了圣灵，还是因为你们守律法受了圣灵？好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因为守律法受了圣灵，还是因为信耶稣受了圣灵啊？我们因为信耶稣受了圣灵，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所以你信耶稣的时候，你这个人受了圣灵，你这个人发生翻天覆地的大改变。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今生，因为今生我们还有软弱，这是我们承认，但是今生我们有很多时候基督徒的软弱是，就是我们说的没有把我们里面上帝给我们的那些东西用出来。你要真正用出来，你有一个平安，有一个喜乐，你有一个稳行在高处。圣经上面用词用的是非常妥当，非常的精确的，就是稳行在高处，而不是好高骛远。你明白吧？什么叫做稳行在高处？什么叫做好高骛远？ 好高骛远，就是整天飘着，你知道吧？觉得哎呀，我这个人，我觉得马云也没我聪明哈。这马云赚了几千亿，我也搞得定，这叫好高骛远。什么叫做稳行在高处？他又强调高，又强调什么稳？就是这个人心是，你不要指望着地上这些东西，包括钱财，包括这些东西，把我整个生命给我毁了，把我抓住，抓不住，因为我在高处。但是我这个人又怎么稳？我是脚踏实地的往前走，这些是什么带来的结果？福音带来的结果。你越明白福音，你这个人就越稳；你越明白福音，你这个人就越有盼望。为什么有盼望？因为我是个新造的人。为什么有盼望？因为新天新地是我的，弟兄姊妹，不是那些行得特别好的人才能进新天新地。像那些错误解经、功劳主义的解经说，咱信耶稣的信徒，哈、啊、是能得救的，但是在天上的边上，然后呢，哈、啊、这个。这些这个跟从主的门徒啊，这些呢会进到天上的这个什么什么这个乐园啊，什么好地方。然后如果是圣徒啊，会进到天上的至圣所。我说好家伙，天堂还分阶级了，对不对啊？这些解经对不对，弟兄姊妹？不对。你只要信徒是强调我们不靠行为，只要信，对不对？门徒强调什么？强调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我们是跟着跟从基督的。圣徒强调的是什么？强调你一信，你的生命地位是圣洁的还是污秽的呀？圣洁的，谁还能控告我说我是污秽的罪人？不能，因为我是因信称义的圣徒。他是强调侧重点不一样，你不要给他人为划阶级。你看人是很容易划阶级的，那这一切你信了耶稣以后都是你的，你明白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谁能做成这样的工作呢？只有主耶稣，只有主耶稣。主耶稣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也可以把我们带入高天之上，他也可以把我们带到天堂里面。而我们怎么得着这个上天堂的这个应许？我们怎么得着上天堂的这个祝福？弟兄姊妹，靠什么啊？努力读经祷告，星期天来聚会，该洗礼的时候洗礼，该领圣餐的时候领圣餐，然后坚持不懈，最后就到了，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你信就得着。哎呀，那一讲信就得着，人就不努力啦，真的会不努力吗？不是，你信就得着，然后圣灵会活泼的引导你。我再强调这一点，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有些人讲这个道理似乎很有道理，不合乎圣经。有些人说，你看中国确实有这个问题，中国有很多的那些什么富二代啊，不说富二代，有些富一代都是暴发户，是吧？那暴发户就是什么，甚至跑到国外去炫富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文化素养各方面没上去。我们说有些人真的，他的孩子或者他自己如果是一手一脚奋斗出来的，确实比他这样突然爆发有好处。所以有些人说，你看你既然同意这一点，那因信称义都是暴发户啊。好，弟兄姊妹，因信称义是不是都是暴发户啊？咱从那个上天堂的角度来讲，真是暴发户，对吧？因为你一信，天堂就是你的了。但是我们一定需要去搞清楚，我们一定需要去知道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必须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是因信称义了，但是上帝会不会让我们就变成暴发户那样子，就变成一个生命成长受很多亏损的？不是，不是。你信了以后，特别我跟你讲，再讲一点，其实不存在因信称义的暴发户这回事。为什么呢？不用讲外部环境，单是讲你自己，你的理性对因信称义的抗拒是抗拒的一塌糊涂。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自己可以做见证，是吧？真的吗？前几天我们有一个姊妹带了一个慕道友过来，星期四晚上讲道的时候讲完了，然后跟我交通了一会儿，然后他说讲的挺好的，我说能不能听懂？能。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星期四晚上不是讲三种智慧，我讲第一个就是得救的智慧嘛，我说你只要信耶稣你得，他说就这一点觉得有点怀疑。他说真的一信就得永生啊，就得天堂了，真的这么便宜啊？就觉得这个不可思议。我说那咱慢慢来，好，咱慢慢来。你看其实真的是这样，你说哎呀梁弟兄，这关我早过了。是，这关你也过了，你也没过。你过是哪里呢？就是你已经信了耶稣了。但是我们的理性其实对什么一信一接受基督就得着永生，就得着祝福，我们的理性其实抗拒的非常厉害。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不存在，从这个角度来讲，不存在因信称义的暴发户。你里面对因信称义说信了耶稣就得永生，信了耶稣就得祝福，信了耶稣上帝就把基督和万有白白的赐给我们，太难信了，是不是啊？太难接受。所以信容易不容易？容易。难不难呢？太难了。 这就行啊。所以你里面一定有一个挣扎，这就是上帝奇妙的地方。然后你挣扎挣扎挣扎挣扎，慢慢的发现因信称义合理宝贵。然后有的时候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表现出来这个不是因信称义的，对信心啊，对恩典其实还有很多抵挡，然后慢慢慢慢的在生活实践当中越来越多化进去了，是吧？这个其实就是上帝的作为，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主耶稣基督在这方面他做成。所以希伯来书在这里讲说主基督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这个第一点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提醒什么呢？如果我们把基督丢了去高举其他的东西，是聪明还是愚昧啊？愚昧。他把你带到高天之上，他使你重生，他给你天堂的盼望，他是你罪得赦免，他是唯一胜过死亡的尊荣的大祭司，我们跟从他，你还有什么觉得说跟他是一个吃亏的事情，是个不尊荣的事情呢？对不对？你跟从基督实际上是最尊荣的，你敬畏他是最好的，你仰望他，他是最怜悯你的。而且我们跟从这位基督，这位基督是不是榨取我们的？不是，他是给我们的。所以跟从基督是一点亏都不会吃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这样去跟弟兄姊妹去讲，我们希望大家去理解。我们说，哪怕一个人今生受了无尽的苦，他信了耶稣上了天堂，也是合算的，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假设我们今生苦得不得了，一会儿断手，一会儿断脚，生重病，遇见灾难，遇见坏人，怎么样？然后我们将来在天堂里还是合算的啊，对不对？但是你搞清楚。跟耶稣不是这样子跟的，对不对？主耶稣没有跟我们说，你们准备跟从我哈，准备好断手断脚哈，准备好经历各种各样的痛苦艰难。他不是这样说的，他说什么呢？如果你们遇见了什么试探，遇见什么难处，那么其实主都会为我们开出路，是不是啊？你们没有什么担子是你们担不起来，劳苦担重担的人，怎么样？耶稣说，继续担下去，是不是这样说？丁子，主耶稣怎么讲啊？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继续担得下去，是不是？怎么说？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对不对？我们很多劳苦重担压得不得了，是因为我们放不下，我们不愿意放给耶稣。就我这个讲过这个故事，这个比喻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大家坐公交车，假设你是扛着包包，像我这次回广州然后回来了，带着大箱子上公交车，上了公交车以后，我是要把箱子抬上公交车，抬上去以后我就把箱子放在公交车上，有座位我就坐下来了，对吧？这个叫正常，是不是？然后如果我坐公交车的时候嗨扎一个马步，然后背着我那个大箱子，然后公交车开了40分钟，我就扛40分钟。我请问英子妹，这个人聪明还是愚昧啊？愚昧吗？你干嘛不放公交车？那不会啊，放公交车增加公交车的压力，是不是？让公交车开这箱子太重了，让公交车太累了。你稍微懂一点物理学的人都知道说，这可纯粹是自己瞎想的。你以为你扛着公交车就轻了？公交车一点都没轻，你明白吗？你以为你扛着重担给主耶稣分忧了，其实主耶稣说你扛不扛都是我扛，是不是啊？你还不如交给我呢，你交给我你就轻松。所以人家坐在公交车上吹着口哨听着音乐，然后左看右看，看着风景，然后一路去了一个新城市，就是这样子。哎，说坐公交车也不错。但是你呢，你不行啊，你累得贼死。为什么？因为你扛了那么大一个箱子在那儿，还有几站，还有五站，是不是啊？那当然累坏了，你明白吗？我们信耶稣这位尊荣的大祭司他是这样子的，那你跟着他你不会吃任何的亏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如果一个人把基督丢了去高举其他，那都是愚昧。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里强调，你把基督丢了回到犹太教，这是愚昧。我在讲今天有些基督徒把基督丢了要神学，愚昧不愚昧啊？有些人说福音是敲门砖，律法才是重点，愚昧不愚昧啊？愚昧。因为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希伯来书这里讲说旧约亚伦的儿女都是律法的祭司，律法的大祭司尊荣还是福音的大祭司尊荣啊？福音的大祭司尊荣。你怎么会说福音是敲门砖，律法才是重点？你愚昧透顶啊，你明白吗？你这就像什么呢？就像我这次去广州，我们有一个姊妹跟我交通的讲，他们家其实是很富有的，然后这个姊妹太勤于做家务，然后她就在家里面，因为做家务得穿得舒服啊，她穿的牛仔裤啊，跑来跑去，结果她丈夫请了贵宾进来，贵宾把她当成佣人了，你知道吧？ 就觉得你帮我倒杯茶去。后来知道，哎呀，这是女主人，可不好意思了，这咋说啊？这是不是？你明白吗？我说什么意思？圣经上面有讲说，仆人骑马，王子走路，这个邦国就有福了，是吧？啊，仆人骑马，王子走路，这个邦国是有福还是有祸？有祸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今天很多教会有祸了？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有祸了？因为仆人骑马，王子走路，律法成了重点，福音成了开门的了。你搞错了，对不对？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不允许我们把主耶稣基督当做一个应门的一个佣人，穿着个牛仔裤啊，在那儿什么，而是说你去看这位基督才是主人，尊荣的不得了，升入高天的尊荣的大祭司，你要跟他一起吃饭，那是你的尊荣，对不对？你跟他坐在一起，那是你的尊荣，他邀请你去他们家，那是你的尊荣，是不是啊？我去过那个姊妹他们家，装修的特别的漂亮，你去了以后觉得反正酒店也比不了，反正就是那样，但是又有家庭的温馨，因为他们家很有钱，就这样。你去，凡是她丈夫邀请来的都是贵宾，如果不是贵宾的话，不邀请到家里面，在外面吃一顿就算了，就是这样子。你哎呀，真尊荣啊，是不是？所以我就给那个姊妹提，我说你不能这样子，你得找佣人，让佣人干活，你得穿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别人来了都尊重你，说这是女主人，对吧？他们家有佣人，我说那你再找个管家，就是这样子。那因为你要是女主人，她后来就是朝这个方向，所以她丈夫也很高兴。因为前面的丈夫有时候唉声叹气，你知道，因为女主人不像女主人，被客人误会成佣人了，那多就也不给我面子啊，对不对？是不是？但是我们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不犯这个错误，希伯来书的作者不犯这个错误，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基督是无比尊荣的。你能跟基督联合在一起，你能够敬拜基督，你能够领受他的恩典，你能够吃他的肉，喝他的血，那是好的无比的事情。要为此感恩，要为此欢喜，阿门吧，弟兄姊妹。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的意思。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所以你不要为了宗教把基督丢了，不要为了神学把基督丢了，不要为了律法把基督丢了。基督是最尊荣的。我说我昨天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在思考，我说我们人都有软弱，我们每个人，我刚才讲神学，我不是说我没有神学，其实每个人都有神学。我有没有缺点？一定有。有没有缺陷我看不见的？一定有。有没有盲点我不知道的？一定有，肯定的，一定会有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认为我们坚持是不会错的，什么事情？就是高举基督，阿们吧。高举基督不会错，高举基督，你说哎呀，我怕把基督举得太高给弟兄姊妹绊倒了怎么办？有这事儿没有？我再问弟兄姊妹，你举得再高能举到天上去吗？希伯来书作者说，主耶稣基督现在在哪里啊？他是升上高天的尊荣的大祭司。我们的问题不是把基督举得太高，我们的问题是把基督举得不够高，阿们吧。让人看不见，大家都看见基督，教会一定会更好，弟兄姊妹一定会更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去看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这里面讲到说他是一位怎样的大祭司呢？他是一位经历试探却不犯罪的大祭司。就是你注意，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讲，你看，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特别奇妙、特别超越的一个地方。我们再讲，就做一个对比，跟伊斯兰教做对比。伊斯兰教他们说安拉是伟大的，真主是伟大的，上帝是伟大的，但他们讲这位上帝跟我们这受造界是隔着本质的区别。这个我们同意不同意？我们也同意。但是这位上帝和我们之间有深渊限定，简单来讲，你就不可能够到他那儿，他也不会怎样子，因为安拉是伟大。但是这里面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就是这位基督不单是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不是离我们甚远，而是他来到我们当中，他不是只是在天上，他是来到我们当中的。主耶稣基督曾经道成肉身和我们一样，这个和我们一样，他强调的是什么？我说他强调两点，哪两点？第一，强调主耶稣基督对我们完全的认同，他是我们的弟兄，你知道吧？基督是不是我们的主？我问弟兄姊妹，是不是啊？是不是我们的救主？是。同时他还是我们的弟兄，就跟我说韩弟兄，我也可以说耶稣弟兄，你明白吗？哎呦嘿，你这个小子大逆不道哈，敢叫耶稣弟兄，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你注意是不是？主耶稣自己说的，我的弟兄。而甚至主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情，朋友什么都知道，对吧？我们唱那首歌恩友歌，其实就是从那节经文来的。主耶稣基督跟我们 就是我们说他在这方面他成为一个人，就表明他对我们完全的认同。你知道罪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一旦认识到自己是有罪，自己是软弱的，我们就以为说上帝离我们远远的，甚至会嫌弃我们，我们觉得理所当然呢、啊，是吧？但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告诉我们他是完全认同我们。大家记不得就是主基督讲那个浪子的故事，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都像那个浪子。浪子前面是瞧不起他的爸爸，觉得我出去创业比你比做你儿子要好得多，将来我要开出一番新天地，我成新始祖，你知道就这个意思，你知道吧？我要成为新始祖，我不再成为你们家的人了，我就要开一个新家族。结果失败了，失败以后他马上跌到另外一个沟里面去，对吧？他就说爸爸，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你把我当故宫好了。你看他就有一种很大的疏远感，为什么？因为他羞愧，他惧怕。但是这个父亲是什么表示呢？父亲过去把这个衣服披在他的肩上，对不对？把戒指摘下来戴在他手上，然后吩咐仆人说，把我们家最好那头肥牛犊宰了，摆大宴席，去通知我们所有的亲戚朋友说，我儿子回来了，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我要给他摆大宴席。他父亲这个表示意思是什么？就是完全认同的意思，你明白吗？所以这个父亲是非常有智慧的。我们有些父亲缺乏这种智慧，儿女做错事情了心里愧疚，他那个时候的表现是怕你远离你。我们觉得原来老是耍赖皮，终于让你怕一回了，好好怕一阵再说吧。那不是的，其实他这个时候已经有悔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完全的接纳，对不对？完全的接纳。而完全的接纳其中有一个表示就是认同，主耶稣基督成为人，而且和我们一样凡事受试探，就表明他完全认同我们。第二个，他不单是完全认同我们，他和我们一样凡事受试探，就表明他真的是我们的元首和代表。我们罪人要不要受试探，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受试探，弟兄姊妹？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会不会受试探？你说不会了，我们信了耶稣了，魔鬼怕我。是，你凭着信心，魔鬼虽然像吼叫的狮子，但是他也要离开你逃跑。但是魔鬼会不会试探你？遇见试探等不等于就犯罪了？不等于。所以主耶稣基督本来他是无罪的，本来他是上帝，他道成肉身以后他居然受试探，就表明他确确实实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他确确实实有资格做我们的元首，做我们的代表。那个首先的元首，首先的始祖亚当作为我们的代表，做我们的元首，成功了，失败了，弟兄姊妹？失败了，在试探面前失败。但主耶稣基督呢？主耶稣基督是成功的，你必须看到这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主基督既然做我们的元首，做我们的代表，我们所经历的软弱，我们所经历的试探，他也要经历，这就表明他完全的认同，这就表明他是我们的代表，是吧？就是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元帅带兵去打仗，元帅要为了他作战方便，他要有一个大帐，这个帐篷干嘛呢？是方便把他手下的这些兵将召集起来一起开会，对吧？但是这个元帅能不能说士兵都是在那里吃干粮，然后这个元帅说我每顿要吃蛋糕，是吧？每顿要从北京给我运荔枝过来吃，从哪儿运好吃的？这个元帅，这个叫不叫跟士兵是同心同德呢，还是离心离德呀？离心离德。主耶稣基督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他跟我们是同心同德的，所以他凡事也受试探。但是你必须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虽然凡事受试探，但是只是他没有什么呀，没有犯罪。就是主基督像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跟他的祭司身份有一个很奇妙的，大家需要去抓住的，需要去明白的，就是在所有试探当中，主耶稣基督没有失败过一次，没有犯过一次罪。那你说跟做祭司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讲，做律法的大祭司如果曾经被试探所胜，还可不可以做律法的大祭司？仔细去想啊，做律法的大祭司如果曾经被过犯所胜，跌倒了犯罪了，还能不能做大祭司？可不可以？对啦，可以。因为亚伦就是典型嘛。亚伦有没有论断过摩西？我问弟兄姊妹，有没有论断摩西啊？因为他姐姐米利亚说，你看摩西不坚持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娶了个外邦女子，是吧？糟糕差劲， 然后讲完这个话以后，上帝说：“哎呦，米利安真是敬虔，是不是这样子说，弟兄姊妹？”没有。结果亚伦这时候来帮腔，对不对？亚伦说：“就是，嗯，嘿，摩西，哼。”然后结果上帝做什么？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就让米利安突然长大麻风，上帝突然把他们三个叫到营外去，在他们三个人面前显现，说：“你们论断摩西，米利安出去，长大麻风，长七天，受羞耻。”让大家知道说，你们基督徒也要小心啊！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拿这个说事儿，信与不信不能同负，小心你也长大麻风，是不是？然后亚伦犯罪了没有啊？亚伦也吓坏了，亚伦说：“哎呀，千万别让我也长大麻风啊！哎呀哎呀，这个我做错了。”但亚伦还做大祭司不做？做嘛，对吧？亚伦有没有跟着以色列的百姓造金牛犊？造了没有？而且亚伦还摩西问的时候，摩西很生气，亚伦讲那个话都是拐弯了，你有没有注意？亚伦说：“你知道这些百姓素常很悖逆，他们把那个金子给我，我往火里一丢就成了牛了。”你说这亚伦这是不是在那儿？你说这话说的别扭不别扭啊？是不是在那儿给自己找借口啊？就是都他们错，你知道这百姓很可怕的哈，这几百万人想拜偶像，我一个人顶不住啊，那万一他们把我吃了怎么办呢？对不对？然后我其实没做啥，我就是把金子丢火里，然后牛犊就出来了。是吧？你说亚伦软弱不软弱？丁子们，软弱吧，在试探面前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失败了。他做大祭司不？做。但是我跟你讲一件事情，福音的大祭司许不许可失败一次？如果福音的大祭司被罪胜过，他就做不了福音的大祭司了。所以我们讲，你要注意一件事情，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只有一个人是福音的大祭司，这个人叫什么？耶稣基督。哎，梁弟兄，你原来讲因信称义时候不是说过吗？咱人人皆祭司，对，咱人人皆祭司，但是咱不是大祭司，你明白吧？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大祭司？不是。我们人人皆祭司是指的说，我们披戴了基督的义，我们可以像祭司那样侍奉上帝，我们可以像祭司那样服侍百姓，是这个意思，而且人人可以做。但是论到福音的大祭司，只有一位，从亚当开始到这个世界结束，只有一位。为什么？只有他凡事和我们一样受试探，只是他没有什么，没有犯罪。做到这一点的只有耶稣。你所以你要搞清楚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不要以为说律法的大祭司多么尊荣，你只是看到他们穿的衣服了。其实论到标准来讲，论到资格来讲，论到要求来讲的话，到底福音的大祭司要求高还是律法的大祭司要求高？福音的大祭司高不是一个档次，那是本质的区别。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律法的大祭司你有罪造作不误。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后面去讲到说，这些律法的大祭司每年进圣所为百姓献祭之前先为自己献祭。为什么？因为他也是个什么？他也是个罪人，他也会被软弱过犯所胜。所以律法的大祭司每次献祭的时候先要求上帝：“主啊，你赦免我。”然后才开始为神的百姓去祷告，然后才开始主持为百姓献祭的仪式。这就是律法的大祭司。但基督不是这样子的。主耶稣基督他虽然凡事受试探，但是只是他没有什么，没有犯罪。你必须牢牢地抓住这一点，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去晓得，我们才会去知道说，主耶稣基督乃是一位全然得胜的基督。好了，这给我们什么安慰，弟兄姊妹？基督在试探面前全然得胜。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去寻求他的帮助，可不可以？他能不能帮我们？一定能够，因为他是得胜者，你知道吗？他是得胜者，你必须去晓得，必须去知道这一点。所以主耶稣基督对一切的试探，凡事和我们一样受试探，但是他是得胜的，他是完全得胜的。所以只有他有资格做福音的大祭司。你是跟从这位大祭司，你是被这位大祭司的血所洗净，所以我们是比旧约，比那些还在律法之下的人来讲的话，我们是更蒙福的呢，还是我们是蒙福少的呀？弟兄姊妹，我们是更蒙福。我们的信仰是比他们更低级还是比他们更高级呀？哈，弟兄姊妹，更高级。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后面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是整本圣经只有他这里讲的，改革宗神学是特别接受不了的。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了说，前约是渐旧，越来越旧了，所以要被废掉，要新约才是新的。你有没有看到？ 就是我们讲从这个意义来讲的话，希伯来书的这个告诉我们说，那些在旧约之下的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宗教，和我们这些在新约里面的人来比来讲的话，谁高级？哈弟兄姊妹，谁高级？我们高级。你不要只要看外表，你看外表的话，如果看外表的话，还有其他的异教能够把你给眼睛迷住。比如说人家印度教每年有一次在恒河的洗礼，我们等一下有弟兄受洗，我们没法跟人家比，你知道吧？人家几百万上千万的人一起出溜到一条河里面去，然后在那儿洗，你知道那个场面有多壮观，对不对？能够把一条干净的河都洗黑了，你羡慕吗？就是我讲的，比如说天主教，他们当教皇如果要搞一个活动，搞一个弥撒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在梵蒂冈，然后这个中间有一个那个大尖柱，那个是他们这个基督教胜过异教的一个标志，一个大广场，然后教皇，然后现在也坐着电动车了，就不是我们骑那种两轮的电动车，而是那种车过来，然后教皇戴着小帽子，然后在那里一伸手，下面那些群众声音也像重水的声音一样，你知道吧？声音里面讲我们敬拜上那种声音像重水，哎呀哇那样子的。你看这些仪式，你说哎呦杨弟兄，我们这差太远了，差得远不？我说单从仪式来讲，当然差得远了，但是从我们敬拜的基督来讲，从我们的信仰来讲的话，是他们跟我们差得远。阿门吧，弟兄姊妹，他们跟我们差得远。你真的得学会这些。我再讲一个让大家明白。你知道钻石是在哪里发现的吗？钻石是不是在山顶上发现的？不是，钻石其实是在地底下的。因为钻石其实它的这个化学元素结构来讲的话，它就是碳，碳元素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那些这个铅笔啊，用的就是碳，就是这样子的。碳其实就是我们的木头，就是碳，主要成分就是碳。然后在地很深的地方压压压压压，很大的压力，巨大的压力，这个碳的原子结构发生了改变，然后变成像那种足球那样子的这个六角形的，然后它就成为最结实的钻石。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钻石是在山底下的，但是它是最地球上面我们已知的天然的物品当中最坚硬的，对吧？就是这样子。它宝贵不宝贵？宝贵。所以你如果说哇，我要到皇宫里，我要到山顶上去找钻石，我说你找不着。同样道理，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在形式上面是简单的，但是它里面的蕴含，它里面的价值，它里面的宝贵，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宝贵的。阿们吧。所以你要做一个智慧人呢，你不能做愚昧人。愚昧人就会被现象抓住，凭着现象说这个好那个不好。不，你要看本质，你要看本质。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看本质。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更明白。我给你这么厚一沓的纸，然后呢另外一个人就给你几张100块钱的钞票，我想问哪一个有价值？咦，这纸你看看，呵，这有就又没有十斤也有八斤了，是吧？特别是废报纸，哈，十斤八斤废报纸卖多少钱？你们能不能卖100块？能不能卖100块？没有。但是100块钱的钞票呢，就这么一张啊，就这么简单。其实100块钱的钞票，你一打100块钱钞票，我给你写一张支票，支票还是少，但支票上写了1000万，哪个有价值啊？你说，咦，才一张纸，那张纸有钱呐，有价值啊！明白我讲的意思了吗，弟兄姊妹？基督是最尊荣的，基督他是我们最尊荣的大祭司，他是成为我们罪人的样式，但是他是体恤我们的，他是没有犯罪，我们这个信仰是宝贵，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讲，你注意这里面讲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体恤我们的大祭司，他虽然和我们一样凡事受试探，但是这里面特别强调了一点，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凡事和我们一样受试探，所以基督是体恤我们的大祭司。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其实和我们一样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试探，各种各样的艰难。我问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有没有经历过贫穷的试探和艰难？有没有？有。他的家庭就是穷的，很穷，比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穷。我们今天总不至于说出去连个旅店也住不起吧？主耶稣基督生在哪里啊？生在马槽里。是不是玛利亚和约瑟太抠了？算了，马槽也能生，咱就在那儿生嘛，啊，有客房不进去住，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太穷了，太穷了，住不起。 也没钱拿钱出来让别人腾个房间，圣经上面也没说那个客店里面的人都个个冷血，是吧？没有这样说，你不必发挥太多，就是穷嘛。别人如果，我就举个例子，假设他们穿金戴银的，然后出来到客店了，然后挺着个大肚子说我的妻子要生了，一般人开客店的人是不是都是挑通眼眉的人呢、啊？丁子仁，因为他见的人多啊，一见好家伙，这大富豪来了。怎么着也得腾个房间，我和我老婆不住也腾个房间叫她生了，是不是？肯定是这样子吧？你不要把那些开客店的人当作是傻瓜才是啊。然后他们为什么不疼？因为他们眼睛挑通眼眉的，一眼就看出来约瑟和玛利亚很穷。啊，去吧去吧，住马棚里算了。哎、啊，给啊，给那儿给你们拿个，给你们铺一下，然后找个被单自己在那儿。结果主耶稣就生在那里，是吧？主耶稣基督。他的妈妈，肉身的妈妈还没有结婚就怀孕了，这方面有没有试探？有没有那些人去侮辱他、挖苦他？你看主耶稣都30多岁传道的时候，那些人还侮辱他呢，对不对？他一讲那些犹太人说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他们那些犹太人听了不高兴，突然就冒出一句话说我们不是淫乱生的。你看到没？恶毒不恶毒啊，弟兄姊妹？你们发现恶毒不恶毒？非常恶毒。他们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啊？说你们还，你这个耶稣还跟我讲自由呢，你妈妈怎么生你的，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啊、你看到没有？这些试探主耶稣都经历了，所以他经历这些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姊妹，告诉我们说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受试探是什么滋味。在这一点上面，主基督像我们之前讲天使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主基督和天使不一样，天使会观察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天使没办法感同身受，因为天使没软弱过。主耶稣基督，我们也跟大家反复强调，主基督道成肉身，取得一个无罪的人性，但是取的是亚当堕落之后软弱的人性，还是亚当堕落之前那个不软弱的人性啊？软弱的人性。所以主基督是感同身受，很清楚很清楚知道我们所经历的这些试探对人心的这种煎熬难处，他都知道，所以他对我们的体恤绝对是感同身受的，你明白吗？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你遇见任何的艰难，遇见任何的试探的时候，你需要知道几件事情。第一，你要知道你不孤单，因为你遇见的试探，主耶稣基督和你一同受苦，阿们吧弟兄姊妹。另外一个你需要去知道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既然知道他又爱我们，他会不会安排来帮助我们呢？他会不会安排让万事互相效力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的帮助其实一定是速速就到的，是吧？不会出现一种情况说好像主耶稣翘着手在天上散步，哎，突然想来，哦，那个王子妹，哎呀，那个刘子妹的那个是那个钱上面现在有难处了，哎呀不好意思，哎呀，这个耽搁了一个月，哎呀，耽搁了，赶紧跟那个天使啊，加百列来过来哈，去帮把这个事儿办一下。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问弟兄姊妹，会不会耽搁一个月？会不会耽搁3天呢？不会。因为他知道我们受试探、受艰难、心理艰难、软弱的这些滋味，他非常清楚，所以他一定，他对我们的帮助绝对不会迟延，你信吗？你就算不信，我再问哈，就算不信，他的帮助会不会迟延？不信肯定就迟了嘛，信就有，不信就没有。哎，来了，信就有，不信则信就有，不信就没有，这是基督教的还是中国还是世界上面那些宗教的说法？信则灵，不信则不灵，这是世界上宗教的说法还是基督教的说法？这是世界上宗教的说法。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基督徒把这个东西噔就搬过来了，有信心就得祝福，没信心就得不着。我说你胡扯，你有没有信心他都帮助你，但是你有没有信心是关乎你能不能看见，你明白吧？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主帮了你，你还是看不见，你还会忧愁。但你有信心，你在信心里的时候，你看现在，甚至看过去，甚至看将来，你有信心的时候主必帮我，是吧？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就像拿俄米跟路德讲的那样说，放心，这人不办成这事儿必不睡觉。因为路德晚上躲在这个布阿斯脚底下盖个被子，你以为路德那天晚上能睡着吗？弟兄姊妹，路德那天晚上能睡着不？路德会不会睡得早上呼呼打呼噜？布拉斯赶紧早快起来，带上麦子赶紧走，免得叫人发现，是不是这样子啊？我相信路德那天晚上辗转反侧，是又不敢动，又怕影响别人，然后那天晚上肯定没睡好，同意吧？然后走了，然后
结果拿俄米很有信心说，你别再睡不着觉了，你回去好好睡觉，我昨天晚上都没睡好。然后这个人博阿斯，这个人不办成这事儿，他不睡觉。博阿斯预表的是谁呀？预表的是基督。你相信主耶稣基督，他是体恤我们的。而且你注意这里面希伯来书作者讲，他说但他没有犯罪，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我跟你讲，两个软弱人能够感同身受，互相体恤，可以吧？但是你注意，如果这两个人其中一个正在艰难中，但另外一个人在试探面前是失败的，这两个人经常也会抱头痛哭，互相把抱怨带起来，信不信？是吧？然后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一个妻子，然后一个姊妹家，比如说跟丈夫相处遇到一些难处，但是她还没有在恩典里面得胜，经历的这些难处，另外一个妻子突然也经历这些事情，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一开始有的时候，哎呀，姊妹啊，放心，别担心。但是有时候说着说着，画风就开始转了。那个糟糕，我的丈夫很差的，怎么样子？那个对呀、啊，就是啊，我们做妻子的特别难呐、啊。然后说了一大通，好像互相，我知道你也理解我，我也理解你。但出来以后，两个人都刚强了，都软弱。我再问你们，经常是说完两个人都软弱了，是不是？哎呀，原来天下乌鸦一般黑呀、啊。然后一般黑着就出来了。我说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没有犯罪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呢？他在所有试探面前他是得胜的，所以他又感同身受，知道我们软弱，所以当他差遣圣灵，当他借着圣经真理，当他借着我们弟兄姊妹来安慰我们，来体恤我们的时候，他不是把我们带到沟里去，不是失败者去安慰失败者，而是一个得胜者来帮助正在艰难之中，在体恤正在艰难之中的人，把我们给带出来。这就是耶稣做的。所以你喜欢哪一种呢，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软弱的时候喜欢前一种，你知道吧？梁弟兄，你让我抱怨一会儿啊！我知道你一跟我说就不抱怨，你让我抱怨一会儿，所以我喜欢那种跟我一起抱怨的人，我撒撒气啊，是不是啊？那当然，有的时候可能这说明我服侍的时候也不够智慧，你得给人发泄的途径。有的时候可能太急着要给盼望，然后他憋在心里，他想骂他丈夫一通，是不是啊？那我当然不是说让你骂，而是说怎么帮助他，就是这就是主基督在这方面他很奇妙的，他很奇妙，他又体恤我们，同理心，感同身受，但是他是把得胜带给我们的。你要去真正去思考，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方面他是体恤我们的大祭司，他给我们的体恤不是让我们灰心的，不是让我们说着天下乌鸦一般黑然后出来的，而是让我们有盼望。因为他不单体恤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他是升入高天还是进入山谷啊，哈丁子们，他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总是把盼望带给你。所以我们以前也提醒过弟兄姊妹，我们说你注意圣灵做工还是魔鬼冒充，还是我们自己的一些感受，一个重大的区别就在这里。圣灵会不会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会不会？会。但是圣灵总是把基督指给你，圣灵总是把盼望给你。但魔鬼不是这样，魔鬼去控告你的时候是把你的罪点得清清楚楚，但唯独不告诉你赦免，唯独不给你盼望，还怕你有盼望，他就恨不得你继续沉溺在罪中，或者沉溺在这种忧伤痛苦，把你的伤口撕开让你去看，然后他就结束。圣灵有的时候也把你伤口打开，但圣灵打开你的伤口是为了给你上药，是为了让它好起来，是让你看看你虽然有很多的软弱，但是基督都赦免了，上帝都施恩给你了，你放心好了，往前走吧。这就是主的工作，他是这样体恤我们的，你放心。所以我们真的，如果除非我们真的是愚昧到一个极处，否则的话你应该选基督才是，是不是？哎，我再问你，你在工作当中应该跟一个常常把盼望激励带给你的人做朋友好呢，还是一个经常灰心经常沮丧经常负面消极的人做你的朋友好啊？你说梁弟兄，你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比较灰心，你让我跟其他弟兄姊妹不要交朋友。不是，我在讲基督，其他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消极的人，你不是说你不可以跟其他弟兄姊妹跟你类似的人交朋友，可以，但是你要注意你的朋友的结构，你要找一些积极乐观主动的人来做你的朋友，是不是啊？因为能帮你嘛。那同样道理，主耶稣基督从来是把盼望带给我，他是体恤我们的软弱却把盼望带给我们，这是我们讲的第三
第三点。那么我们讲第四点是什么呢？第四点你注意，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的说，我们主基督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是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是和我们一样凡事受试探但是没有犯罪的大祭司。然后十六节他又讲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里面就是带来一个鼓励。鼓励是什么呢？我说简单来讲，我们的第四点就是说，到基督的施恩座前，到基督的施恩座前，这里面有几个我们需要去注意。第一个，坦然无惧。你注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到基督的施恩宝座前面去。好，什么时候可以坦然无惧？昨天灵修的还不错啊，虽然前天犯罪了，但是我已经悔改了啊，所以呢我觉得我是可以到耶稣面前来的，是吧？啊，最近呢这个同事都还说我不错啊，状态还行啊，所以我现在坦然无惧到耶稣面前来了。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你这些观念都是功劳主义的、道德主义的、行为主义的。我为什么讲这些？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了一大堆，他强调的就一点，你看这位大祭司，他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大祭司，他是凡事受试探和我们一样完全认同我们的大祭司，他是没有犯罪的大祭司，所以你就可以坦然无惧地到他面前来。跟我们有关系没？没关系。你注意，没关系什么意思？就是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找耶稣。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里讲的坦然无惧的意思。犯罪了可不可以找耶稣？我再问弟兄姊妹，犯罪了还去找耶稣？我说你犯罪了都不去找耶稣，你啥时候找耶稣啊？你犯罪找谁啊？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反复跟大家讲，我希望大家已经可以记在心里面了。罪的解决方案有多少个？弟兄姊妹，三个，一个是耶稣的血，一个是圣灵的更新，还有一个神的道，是不是这样子？不止啊，还有祷告啊，对啊。啊，还有彼此相爱啊，还有恩典。哎呀，这越说越多了。好，解决罪的途径有几个？一个。什么途径？耶稣的血。所以你犯罪了，是不是应该找耶稣啊？是吧，弟兄姊妹？我再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明白：一个人不小心摔倒了，受伤流血了，而且摔得挺重，这时候他是应该去找体育，找这个体育教练呢，还是去找医生啊？他说：“找体育教练练练壮一点，再找医生。你练壮一点，还用你找医生干什么？是吧？你受伤了就应该找医生嘛。你犯罪了，要不要找耶稣？要。你说对对对，好好，我同意，犯罪应该找耶稣。那我现在状态不错，我觉得不用找耶稣了，是不是啊？不是，你状态不错的时候，你应该感恩。但是，恩典和真理从哪里来的，英子？恩典和真理从摩西来的，是吧？”啊，律法是借着谁传的？弟兄姊妹，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呢，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摩西里，是吧？住在哪里？弟兄姊妹，住在基督里。所以你明白吗？当你状态好的时候，可不可以找耶稣啊？好嘛，我就再举例子，这个就是耶稣做朋友了。你最近心情很愉快，愿不愿意跟朋友坐一起喝个茶，甚至喝两杯啤酒啊？啊，两以后基督徒可以喝啤酒，谁说基督徒不可以？可不可以啊？可以。那你心情好的时候要不要跟朋友坐一起吃个饭，喝喝茶，畅快的聊一聊，可不可以啊？可耶稣是不是我们这样的好朋友？他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但这个大祭司是不是我们的好朋友？是。所以我跟你讲，我就举这两个简单的例子让大家明白，坦然无惧到耶稣面前来的意思就是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到耶稣面前去。你千万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那些自以为是的神学家，因为有些神学家他本质上面他对福音抓的不牢，他就是逻辑厉害，他就是能写能说，整天没事干能写文章，你知道吧？然后他就说了一大堆，总结了一大堆，那些一大堆的道理，人心里想的什么口里出的就是什么。不管他嘴上说啊，我们是坚持因信称义的，那天我跟沙龙尼教宗还讲，有一个神学家就讲的，我们是坚决反对天主教的，我们恨死天主教了，但是他讲的信心是怎么样？他讲的信心，你要怎么怎么爱主才叫信心，你要怎样怎样子攻克己身才叫信心，你要怎样怎样子离开罪恶转向神才是信心。我说这一大这还叫信心吗？这不都是行为吗？你有没有看到？ 所以这些人总结都是，你怎么能到耶稣面前来，你污秽不堪怎么能到耶稣面前，耶稣是上帝啊，圣洁无比啊，你搞定你自己再说。你啥时候能搞定你自己啊，钉子啊，啥时候靠你自己，啥时候能搞定啊？永远搞不定，你明白吗？你不要听他们的，圣经上面讲说我们因着基督是这样子的，所以他是体恤我们的，他是已经升入高天，但是他能力无限无边，所以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到耶稣面前的。而且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一个词儿，非常好的词儿，叫坦然无惧。你犯罪了会难受，会有羞愧，但是你要知道到耶稣面前来不要惧怕，就去吧。病人到医生面前要不要不好意思，医生对不起我又生病了，那医生会觉得你正常来说，医生说又多一个病，精神病是吧？所以你找我，你不就是因为你有病才找我吗？你还要跟我对不起个啥呀？同意吧弟兄姊妹？你去医院看医生挂了个号，然后见的医生对不起今天生病了，哎呀真的是对不起，医生觉得你正常不？你说医生说遇见个日本人是不是，这礼节太多了吧，这你有病去找他不正常吗？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像我们说那你觉得自己最近没病，你是找朋友也正常嘛，对吧？所以到耶稣面前来随时任何时候都是坦然无惧的，你要牢牢抓住这一点。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第二个你要抓住的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在里讲的，说到施恩的宝座前，耶稣喜欢施恩，上帝喜欢施恩。我们反复跟弟兄姊妹强调，有些人啊，不不不，上帝才不是呢，你上帝对着圣洁的人就施恩，和对着不好的人就不施恩。我说你说错了，不合乎圣经。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说？神爱圣洁的人，是吧？是不是这样说？还是说什么神爱世人？就是这样子。上帝有没有说我喜欢向圣洁的人连续，还是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啊？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其实你的人，这些人的人论不过关，你的人论过关的话，你就知道全世界有没有一个，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有没有一个义人，有没有一个圣徒？没有。按照他们说的，上帝都得憋死，你知道吧？为什么会憋死？因为上帝没法使人，因为全世界都是罪人。上帝说他就是喜欢施恩的。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反复强调，你去看创世纪第一章，上帝造人的时候，人做了任何事情没有？人啥也没做，上帝就施恩，上帝就祝福我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我把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都赐给你们。这就是上帝，你明白吗？上帝就是喜欢祝福，他喜欢施恩。你要抓住这一点。而且到基督面前来，基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是不是罪人的救主？所以基督施恩有没有条件？对罪人没条件，无条件的施恩。所以像我们刚才带着大家公祷的时候读那个马太福音第七章的经文，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打开，祈求的就得着。好，前面有没有加条件？说恳切的祷告才能得着。有没有说圣徒的祷告才能得着？有没有说已经信了的人寻找才让你寻见？有没有说这些？没有。这就叫做无条件，你知道吗？所以在罗马书里面讲的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上帝是喜欢施恩的。你必须看到到施恩座前的意思，就是你牢牢抓住这一点。所以雅各书的作者其实和保罗和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完全吻合，大家完全一致的。雅各书的作者说你们为什么得不着，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书的作者说你们为什么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他没有讲说你们为什么得不着，因为你们不圣洁，上帝当然不给你们了。他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他说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妄求什么意思？乱求。你跟求上帝，上帝那个人是我竞争对手，一个闪电劈死他，上帝干不干？不干。这种祷告没用。但是其他的很多时候你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你不求上帝施恩，你不求上帝怜悯，你硬着景象自己想把事情搞定，这才是我们的软弱。你真正去抓住上帝的时候，他喜欢施恩，而且基督是罪人的救主，是罪人的朋友，是无条件施恩的。你只管坦然无惧的到他的施恩宝座前。而且我再讲一个，有些弟兄姊妹觉得说我太软弱了，梁弟兄，我觉得你们这些人刚强一点的，上帝喜欢施恩。我再讲一点，我希望大家去明白，一个人做慈善，比如说李连杰不是搞了个一基金嘛，是不是啊？
啊，最近好像说这个人大两会又在那里讨论这个慈善法，有些人我看也反应很大啊，因为有些他因为只是在讨论，有些可能设想不够周全。好，我们不讲那么多，我再讲一个慈善家，他是喜欢帮助困苦的、有问题的、有软弱的人呢，还是喜欢帮助奥运会冠军呢？啊，因为什么？奥运会冠军拿的是叫慈善呢，还是拿的叫奖金呢？啊，比如说什么孙杨，然后游泳得了冠军了，然后分一套房子，人说这是从红十字基金会给你的，有没有这样的事儿？我再问丁主任，没有吗？你明白？李连杰设了一个一基金是为了帮什么人呢？就是帮软弱的人嘛，就是帮有病的人嘛，就是帮困境之中的人嘛。好了，我们是不是软弱的人？刚才你讲话你就发现很多软弱的人，因为他的逻辑是律法的逻辑，他的逻辑是功劳主义的逻辑，所以他不到耶稣面前来，他觉得不行，我搞好一点再到耶稣面前。耶稣的施恩座，主耶稣是这个世界上面最伟大又是最大的慈善家，阿们吧。你越软弱他越愿意帮助你，所以法利赛人就一直没搞懂这一点，说这个耶稣怎么喜欢跟税吏，怎么喜欢跟罪人，怎么会喜欢跟妓女，跟这些软弱人、瘸子、瞎子、小民、渔夫待在一起呢？他们搞不懂，耶稣其实就是告诉大家，我是慈善家，越软弱的人我越想怜悯他，这才正常嘛，阿们嘛，弟兄姊妹。所以你想这些的时候你明白，当你软弱的时候该不该找到耶稣的施恩座前啊？正该，对不对？有些人还为难呢，觉得说我这病不够重，人家那个慈善基金不肯给我资助，是不是啊？我这次病的比较重，他终于要给我了。那耶稣会不会说你的病不够重，我先不帮你？会不会？不会。你任何软弱都可以到他面前来求帮助，得怜悯。这是我讲的第二个你要注意的，就是这里面给我们的鼓励。第二点，那第三个你要去抓住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抓住的，就是这里面讲的说蒙恩惠，就是我们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是领受什么呀？领受他的恩典。恩典是无条件的，恩典是他愿意给我们的，你要牢牢抓住这个。所以他是不断的要把恩典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到耶稣面前，主啊，求你施恩给我。再讲，是不是灵性好的才有资格配蒙恩？哈，是不是敬虔的人才有资格配蒙恩？是不是啊？啊，如果你是这个思路的话，你是功劳主义的，而且你自己就不配。为什么不配？因为你有这个观点，就说明你骄傲，是吧？这是错的。什么人配蒙恩呢？罪人，因为他是罪人的朋友。所以我说，主啊，施恩给我，给我大大的恩典，可不可以？我最近太软弱了，我的艰难太大了，我的亏空太大了，我的亏损太大了，所以我需要你极大极大的恩典，可不可以？他给不给？祈求得着不？你跟他求，主啊，我的亏欠太大，你给我多一点恩典。主说，嗯，我知道你现在差1000，先给800吧。会不会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会不会？先吊一吊你胃口，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主知道你差1000，他给你2000。怎么给2000呢？1000给你，然后还帮助你、引导你，让你学会怎么赚钱，来再赚1000，这就是他做的，你相信吗？就是这样子的。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说的第四点，你要去看到说，你要注意说，到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基督的施恩座前的时候，做随时的帮助，就是基督是随时帮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帮助是随时的，是立即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不会误事的，你要相信这一点，是不是？基督对我们的帮助是不会误事的，你放心了，弟兄姊妹。我们会忘记，牧师会忘记，你的丈夫会忘记。圣经上面讲说，有没有吃奶的婴孩的母亲会忘记吃奶的婴孩啊？他说不会，他说即便有忘记的，我却怎么样不忘记你们。真的有吃奶的婴孩，因为人太大头了，是不是？太糊涂了，太晕菜了。然后把自己的孩子给忘了，有没有这样子？有，我们人经常出这样的事情。哎呀，糟糕了，忘了，是不是啊？有的时候我，哎呀哎呀，孩子过生日，早就答应孩子了，结果到生日那天想起来了，有没有这样？有，有些甚至别人托付的重要的事情，重要事情讲三遍哈。现在我看网上很多人说，重要事情讲三遍，讲了三遍还忘了。但对耶稣存在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他会不会说，你重要事情讲三遍，你才祷告一遍，那能怪我了？我都忘了，你这三遍都没祷告过，会不会这样子？不会，重要事情讲三遍是为了让我们记住，对吧？耶稣不会忘记的。
他是随时来帮助我们的，主不误事。而且我再强调，是不是你有信心的时候耶稣才来帮你，你没有信心的耶稣就说先等一等吧啊！有些人讲那个拉撒路复活就是这样讲的嘛，说你看拉撒路死了四天耶稣才去让他复活，这就是因为前面马大和玛利亚信心不够，见着主耶稣的时候信心还是不够啊，没办法了，那主耶稣看着这再等下去尸体臭了啊，所以让他复活，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啊？主耶稣是不是因为马大和玛利亚信心不够所以第四天才让拉撒路复活？才不是呢，时候到了事就成，有时候你没信心主还是照他的美意。其实我们好多事情的成就都是在我们没信心的时候主给我们成就的，你信不信？你仔细去想就知道。你说没有这样的事儿，那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你没信心的时候你对很多事情看不见不等于事情没发生，你回头有信心再去看的时候发现，哇，原来好多事情都是在我们没信心的时候成就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有些弟兄姊妹的婚姻就是这样子的，是吧？原来哎呀算了吧这辈子啊，这然后那没信心了，哎，突然后来拍起拖来了，对吧？谈起恋爱来了，那咋回事啊？然后后来自己还七上八下的打鼓，到后来再想的时候，哦，原来我没信心的时候其实主就开始早就开始做工了，同意吧？我们有些弟兄姊妹配偶比如说不信的，有时候很多的艰难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是吧？我们当中也有这样美好的见证，不是有些弟兄姊妹的配偶从来我们当中做慕道友然后受洗加入教会了，是吧？奇妙不奇妙？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在你没信心的时候主早就开始做了，你有信心的时候你看见了。就我举个例子，好像什么像我现在不是春天了，太阳出来的越来越早了，你早晨起来一睁眼啊，太阳出来了，是你睁眼看见的时候太阳才出来吗？你可能八点钟起来，其实太阳六点就出来了，同意吧？你只是八点才看见，其实六点就出来了，甚至五点多，慢慢越更早的话，五点多就出来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要晓得，基督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今天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就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乃是一位尊荣的、升入高天的，又是体恤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可以随时到他那里寻求他的帮助，寻求他的怜悯，那么他也必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最尊荣的大祭司，你是和我们一样完全认同我们，但是你在所有的试探面前你都没有犯罪的主，所以你能救我们这些软弱的罪人脱离罪恶，脱离死亡。求主你就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坦然无惧的到你的施恩座前向你求帮助，我们就常常到你施恩座面前求你施恩保守我们，让我们可以蒙恩惠。我们也特别的祈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每一个你的百姓越来越看到你的尊荣，越来越看到福音的宝贵，我们就牢牢的持守，我们就不被那些怪异的道理所引诱，我们不回到异教之中，我们也不回到律法之下，而是在你福音恩典当中越来越站立得稳。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